孩对亲密情感的渴望是很强烈的，它隐藏在每一个女孩的内心中。
这种竞争，这种比拼，这种更快更高更强，好像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而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的重要。
说话表达过程中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强的这种愉悦感，或者是说他们能够得到谈话过程中的这个情感的养分。
在他乐意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竭尽所能进入他内心世界。
过往保留下来的这种良好的父女关系或者是母女关系，这个就是将来他们迷途知返那条回家的路。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
很开心安好跟日新兄又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更好的养育我们家的女儿。在上一次呢，我们两弟兄跟大家聊到了我们要对我们的女儿啊多一些了解，我们侧重的是从神经学的角度和荷尔蒙激素分泌的角度呢，对我们的女儿呢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那今天呢，我们想从女孩情感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期，也是让我们做父亲的以及做母亲的对我们女孩的情感多一些认识和了解。那我们有养育过女孩经验的父母来说呢，我们都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女孩对亲密情感的渴望是很强烈的。有一些育儿专家也说呢，亲密情感它隐藏在每一个女孩的内心中，她们渴望自己呢是属于一个关系亲密的安全网中，就希望自己是这个关系亲密的安全网中的一员，这个是显著的一个特征。
是像作者提到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在一个竞技类比赛，女儿踢足球的时候，这个作者发现女孩踢足球的时候实际并不以这个竞争，以这个胜利，以得奖牌为最主要的目的，反而当女孩去参加这种竞技类比赛的时候，她好像是交朋友去，而男性还不太一样。我儿子参加这个比赛，他要觉得自己打得不好，或者就是说觉得自己没发挥得非常的好，导致了这个比如说团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他就很不高兴。然后但是女儿呢，同样他们俩一块去参加这个排球比赛，女儿呢无所谓，打得不好呢她最后也愿意去拍个照合影，那儿子呢可能就感觉很失落很不舒服。像这个作者所说的这种关系，实际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提到了，女孩子他们把这个关系放在人生的一个首位，也像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它实际上也是由这个女性的雌性激素或者说女性的荷尔蒙导致，让这个女孩把关系跟情感的连接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种竞争，这种比拼，这种更快更高更强，好像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而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的重要。这个特征真的对于养育女儿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下面我们会针对女孩子这种特征，看看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这种特征中成为一个好的女孩，成为一个好的女人。
对，那我们也要提醒很多做父母的，因为有一些家庭的女孩呢，父母看起来感觉这个女孩好像很内向也很害羞，看不出来她那么愿意渴望亲密关系渴望交朋友啊。我们的育儿专家就提醒我们，即使那些女孩她喜欢独处，但是她们的大脑中也在集中的思考他与周围的人的关系，以及要怎样改善这种关系。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从外表看一个女孩很安静很内向，也必须要了解他们渴望关系的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特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额外的留意这些害羞的女孩，我们要给他们多一些机会，或者是我们主动来跟害羞的女孩去说说话聊聊天，让他们把自己的心扉敞开，引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情绪抒发出来。
是的，这本书的作者他也提到了一个科学研究，他们发现女孩子或者女性的大脑，他们血液的流动的这个数量啊，高于男性的 15%。 因为这种血液的流动，它会让整个大脑处于一个 更好的连接，活动更加的丰富，它的运转速度也会更快。然后有一个美国的神经科的这个学者，他观察到呢，女性大脑的活动比男性大脑活动丰富的多，那么他们的大脑的运转也比男性快的很多。实际上不难发现啊，有时候作为我们这些男性跟女性去沟通的时候，像我们家也是，你比如说有时候在一个微信群里边说了一个什么话，我妻子她就说你说这个话不合适，哎，我这个脑子直接的脑回路觉得这话说出来应该没问题，她说你这样说就会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可能这几个方面不太合适。仔细一想呢，的确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想不到那么多。这是我跟我妻子沟通。你像跟我女儿，我觉得像刚才安好弟兄说的，有一些女孩可能会相对内向，但我觉得在我们家的情况，就是我个人感觉哈，就算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一个女孩，她的沟通的能力也应该比一个比较外向的男孩可能要更强一点。
对，
正常的女孩就算她内向的话，她也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这个看法、情感、她的一些想法。然后如果说在一个团队的有女的在的时候，他们会提出很多的一些想法，他的想法很多时候呢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但有些时候他提到的想法是这个作业或这个东西要这么做的话，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所以他无论是在各个情况之下，他脑子里边的主题可能是别人的情感、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看法，好多东西都会联系到这个上面。正因为这个，你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女儿心情特别不好、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是昨天嘛，一块儿出去吃饭，然后我女儿就说了两三次，她说心情特别不好，这周有很多考试。
嗯，
所以我儿子他有考试他也不跟你说，考好考坏他也不跟你说，除非你问他，他绝对不跟你直接说。你问他到考怎么样，他说 OK， 今天过得怎么样，好不好？还行。他说话不会超过两个字，基本上就这样，然后就回到自己的世界里边去。但我女儿就是说，她通常有时候会自己主动的去说出一些话题，主动抛出一个场景或情境，让你父母能够深入其中，跟他一块儿去聊天，去分享他自己的感受。所以真的是儿子跟女儿之间很大的不同。就算我女儿压力特别大，她也愿意把这种压力抛出来，让你父母知道，或者让你给她一些安慰，让你能够去帮助她啊。反正我女儿是这样，就算她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回应的话，她说的话也比我儿子心情特别好的时候说的要多。
是。就是说谈话和情感的表达在女孩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有一些数据统计显示，比如说一个男孩他一天说话大约有7000个词汇的话，而一个女孩呢一天说话大概就有22000个词汇。女孩呢不仅说话多，而且她也非常享受在说话过程中跟他人的这种互动。可以说呢，这种说话沟通和表达刺激了女孩们大脑的那个愉悦区，说话表达过程中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强的这种愉悦感，或者是说他们能够得到谈话过程中的这个情感的养分。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一些
经不再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爱陪我伴我到永久。
有一个时期特别大家要留意，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呢，有的时候啊他会沉迷于发短信和网聊，他可能不直接的表达，但是他的说话的这种欲望会通过发短信呢、网聊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说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女孩们在长大成人进入婚姻之后常常不满意我们做丈夫的地方呢，就在于感觉丈夫说话好像没有回应。我都跟你说了我心情不好，我都跟你说了这个事儿，你一句话啊、我知道了，或者是啊、我了解了，好像就把我要跟你说的那么多的话就给终结了。所以说呢，也是提醒我们做丈夫的啊，当你的妻子在说一些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草草的应付。真的你要知道啊，他们特别是愿意分享一下他们的这种感受和内心世界。如果我们草草的应付，简单的回答，就会让妻子有一种情感上的挫败感。她似乎会觉得我的老公怎么这样啊，不关心我。再就是我们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出了问题啊，我跟他说了这么多他都没有回应吗？这个也很多都是男女在情感表达话语沟通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的确是啊，你像在我们家也是，你像我有时候妻子就跟我说说他工作上的事儿，他说我跟你说完了你有回应吗？我跟你说完了你能说点什么吗？我说你跟我说完了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呀，您是做这行的专家，你都没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然后呢我见他心情不好，那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棘手的案子？没有。你怎么觉得我有棘手的案子？我试图进入到一段谈话当中，但有时候进入的方法不对也不行。你像跟我儿子就很直接，你说一他就回答一，他绝对不会给你回答二三四五。但有时候跟我女儿呢，你就得特别注意。你像这周呢他考试比较多，我就会稍微注意一点，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觉得本身呢现在是按咱们国内高中就是高三了，虽然不像咱们高中就是独木桥最后那一下六月七八九三天决定一生，他这边是每一天都可能决定一生，因为他看平均分。
嗯，
实际上他们等于把最后那三天的压力分摊到每一天，他们每天都有压力。所以尤其到这个时候又到他选大学专业啊，考虑很多事儿啊，真的是做父亲的要跟他多聊一些，缓解他的压力，帮助他克服紧张的情绪。
对，特别是女孩哈，她在青春期之前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父母跟他们沟通啊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一到进入青春期，在说话的时候特别的想听到一些跟他们的想法一致啊，或者是对他们有认可呀，或者是在他们听起来比较中肯的这些话。所以日新兄这个体会是非常深刻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父母牢记女孩的这个特点，她仍然是渴望跟我们父母说话的，只不过我们说话的语气啊、语调啊、时机就要把握好，真的是要观察什么时候跟青春期的女儿说话最为合适，我说什么样的话不要让她的情绪起太大的波动，稳定她的情绪，还能够慢慢的让她多跟我说几句，然后能够了解她内心的世界的一点变化。这真的是给青春期父母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此时此刻抓住一切的机会，能够走进我们的女儿的内心世界一小步，那你将来在她人生幸福的这一大步上就积累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基础。所以说呢，不管我们做父母啊，你有多么不情愿，甚至是你的工作有多么繁忙，每天还是要抽出一些时间跟你的女儿有一些互动，有一些聊天。你坚持做下来，相信在他长大之后你一定不会后悔。良好的父女关系、亲子关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了。不要以为孩子大了好像他们可以成人了，可以独立的，不需要父母跟他们说话聊天了。 不是这样的，恰恰是这个时候聊天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你的鼓励啊，对他认可的时候，才能够满足他内心对情感依赖的那个渴望。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
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哒哒哒哒哒，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温暖，心完全敞开，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
所以在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如果你不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畅通的跟自己女儿这种沟通的通道，交流的通道，让她去抒发情感，如果把这个通道关闭了，就意味着他们自己心里边有这种痛苦，有这种难过，有这种需要跟别人去抒发的情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向自己最亲密的跟自己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的父母沟通，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因为一旦这些通道被关闭了，就不意味着这些他要抒发的情感就没有，这些情感他还要去抒发，一定要找到一个发泄的地方。那么如果说不在父母这儿排，那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的女儿她往哪儿排呢？她如果排的对象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教会她的朋友，或者说是一个好的一个合法的正确的渠道，那么还可以，但如果他是一个 不好的渠道，比如说狐朋狗友、社会上的闲杂人士，或者说是这种网络的这种论坛，或者说是这种社交媒体，那么直接带来的可能是对他人生、对他的性格、对他的未来会造成特别特别负面的影响。这个实际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都看过、听过，甚至亲身经历过类似的很多的事情，那对于女儿的一生的成长都是非常非常不好，所以这个通道绝对不能关闭。那么我们保持这个通道的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记住我们女儿的特点是什么，在她乐意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竭尽所能进入她内心世界，这样做父母的不会后悔。就像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儿到青春期叛逆的时候她就离家出走，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有一天晚上她做梦，梦见自己要掉到深渊里边去了，这个时候呢有一只手把她拉上了，拉上了以后这个女孩半夜就醒了。在她做这个梦中间她经历了很多堕落女孩经历过的事情，肯定是父母愿意看到，那么她梦到了这只手把她拉下来以后，她就想到自己的母亲，她第二天就回到自己家的门口去敲这个门，把她的母亲把门打开，看到她女儿的时候呢很惊讶，但马上就变得很平静。她女儿说，妈妈我回来了，我想你们了，想回到这个家。她妈妈说，我女儿，从你离开这个家以后我们一直持续为你祷告，就是为了让你有一天能够回到这个家里。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父母跟女儿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僵，这个女儿不愿意跟自己的父母有交流，甚至不愿意想到、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她今天到了这个深渊里面，堕落到这个地步，她以后会怎么样？她不会有这个回来的。所以说跟自己的女儿保持一个良好沟通、交流、感情的通道，就是为了一旦有些时候我们父母没有办法控制她未来的时候，当她想回转的时候，我们在这儿等她，她还能够回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一切的通道都切断了，她想回来的时候就没有回头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样，那个时候怎么办？她这个箭射向什么地方？只能是越陷越深，变得更加的不好。所以保持一个畅通的通道对于每一个有女儿的父母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女孩呢在青春期之前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比男孩要好带领、好教导，但是也要知道女孩呢也有她叛逆的时候，她不总是甜心，往往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她们也会蛮横不讲理，也会争辩尖叫、用力摔门，甚至是离家出走。但是过往我们跟女孩之间保留下来的这种良好的父女关系或者是母女关系，这个就是将来他们迷途知返那条回家的路。盼望我们父母们，不管我们的女孩们此时此刻表现出来有多么任性、有多么蛮横，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女孩激素分泌所带来的一些外在的特征。如果我们多一些对女孩体内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的了解，面对我们女儿每一次富有挑战性的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觉到惊慌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这样的预备。最后呢，也要给大家一个盼望，我们知道再艰难的时期都会过去，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个父母养育女儿的过程中都给我们足够的耐心和爱心，陪伴着他们成长，也陪伴着他们度过人生的那些让我们感觉到很头疼的这些特殊的时期，也真的是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觉得自己的女儿啊，在外面是甜心，在家里边这有时候是小恶魔哈。但是真的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呢，每一个听众的女儿，包括安好和我的女儿，不仅外边是甜心，回来以后也是父母的小苗，真的希望她里外越来越一致。虽然总会有一些落差嘛，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盼望，逐渐的进入到女儿的内心世界，能够让她成为一个内外一致的甜心。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好，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春秋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